人人都需要耶稣。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一个财主的贫穷。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经文读毕。
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让你自己的灵跟你自己的话语相辅相成，使我们这个人能够被你所用。孩子，把自己恭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借着圣灵的工作，主，让我们不但 理解懂得你的话语中的真意，而且主，使我们能够有回应。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思想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实际上是基于主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更好的一个名字，好在啊。那这个名字呢，第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叫我给他的话，我可以讲是一个无知的精明人。这里面有一个很精明的人，但是呢，精明人呢，他居然是无知啊。或者呢，我再给一个比喻，因为他是财主，我们可以讲他是什么，是一个贫穷的财主，或者一个财主的贫穷。那我们就可以从刚才的内容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用这两个题目来形容他。那实际上这两个题目呢，都是一个相关的，那彼此相关的，主要是指出呢，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是本质上这两个我刚才给的这两个名字，一个精明人的无知，或者一个财主的贫穷，那都是连贯的。为什么是连贯呢？连贯，他们都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求主今天让你跟我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你跟我知道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活得有价值。那我们呢，而且呢，有永恒的价值。那在这里我们首先问，什么是生命的意义？那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长，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有趣。那从亚当犯罪之后呢，那人类就一直在找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人类堕落了，当人类一堕落之后，那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而他们呢，要找寻到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那历史上的人类呢，为了要找寻生命的意义的时候，首先我们呢，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就带来了所谓今天讲的哲学。那哲学是分辨是非的，不但 他们所做的所讨论的带出来哲学，而且呢也带出来宗教。那呢宗教是为了分辨善跟恶，但是我们看到呢，因为人有了罪性的关系，那即使有些信宗教的人，或者呢各种信不同宗教的人呢，你都会发现有假冒为善的人。实际上今天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本来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针对了假冒为善的人讲这个比喻，就是说要小心，那每一个人都会经过审判，而且呢要审判的时候呢快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带出来哲学，带出来宗教，那我们中国呢，我们就知道孔子讲过这句话，那这句话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绊脚石。那孔子讲过一句什么话呢？只有六个字，未知生焉知死。那这六个字使中国人不追求死了之后我往哪里去，不知道害死多少的灵魂。那我们真是非常的遗憾啊！那孔子的这六个字讲了之后，使许多人在追求什么呢？追求今生的道德，今生道德的完美。今生道德的完美，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呢，那是不可能寻求到真正的完美的。那却导致的很多的中国人不问，也不求，也不想知道那来世的这个问题。那好，我们提一下政治上的人物，蒋介石先生讲过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那这句话呢，似乎比中国古人看重的立功立德立言更有分量。但是这句话能够带出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吗？不足够，绝对不足够。那我们知道呢，人类的大多数都因为这个问题，我讲的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寻求不到答案，因此他们呢没有答案，也寻求不到答案，或者是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哲学观、他们的宗教观、他们的世界观带给他们一个观念，说没有答案，那因此呢只寻求今生。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比喻里面的那个财主，这个很精明的财主，这个财主呢，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警告你跟我。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那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都用了他的资源是为了要争取今生，很少人会思想到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很少人会为来世去的道路，死了之后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来做更多的思想。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啊，讲到了这个财主的一位财主，而这位财主呢，他有一个贫穷。这个贫穷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不看重他自己的灵魂。那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了他自己呢，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啊，那有一个扭转率，你知道吗？耶稣讲比喻啊，是在福音书里面是很平常的。耶稣讲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超过了35个比喻。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读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中间呢，多是什么？多是尝试。都是当时的人的常识。所以今天你跟我要读比喻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好的有好一本好的圣经，把以前2000年前甚至于更久的那个背景文化历史的环境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懂这个比喻。但是如果主耶稣讲比喻都是常识的话，那底下的人怎么会喜欢听呢？所以比喻有一个读比喻有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比喻中间一定有一个扭转率，英文叫做 twist， 一定有个扭转。那比喻中间没有扭转的话呢，那就是呢带不出效用来。所以你跟我每次看比喻的时候，找出那个什么高潮率，也就是高潮，找出那个转弯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看到这边呢，就讲到这个财主顾虑到一切，而且是个很精明的人，但是他是一个贫穷的人。 那贫穷到一个，为什么是贫穷呢？因为他不看重他的灵魂。结果呢，主耶稣跟他讲呢，这个神插入他的生命了。是当神插入他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整个事情一扭转。那今天今夜就要你的灵魂的时候呢，那他突然之间呢，那他一个警醒，一个扭转，那呢，因此听这个比喻的人呢，马上就得到这个意思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他是一个林里面极为贫穷的人。我记得60年代的时候，那呢，在60年代中期我来到了美国。那60年代的时候呢，那美国呢，黑人那时候还受限制。那呢，要为了要鼓励黑人的教育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是什么？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黑人电视里面常常放出来，那也在电台里面讲出来，针对了黑人的，就是鼓励黑人说，浪费头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损失。你没听过这句话？浪费头脑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损失。那耶稣呢，今天给我们的比喻，我可以用瑞士的话来讲，浪费灵魂会是你坐在你自己生命中一件极其最可怕的事情。我们中间如果你是唯物论者，你如果不认识神的话，那记得主耶稣今天的比喻的一个结论呢，我可以用仿照了60年代的话讲的，浪费灵魂会是你坐在自己生命中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主耶稣讲的比喻，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叫做一个智慧人，谨防贪心，生命不在乎财富，却要在神前富足。那你跟我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才能够活出呢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呢？你跟我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的话呢，那你跟我至少在我们的生命中呢，要追求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是一个防御性的，或者是个消极性的。第二方面是个积极性的。防御性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这个精明的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呢，第二点是一个积极性的。你跟我要积极的做什么呢？要做一个智慧人。今天让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看今天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那呢，我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今天呢还会介绍一个法国。你如果到法国的话，你问这个人的话，17世纪有一个极其精明的人。那你如果问起这个人的话呢，多半法国人会知道，甚至于呢低层的人都知道啊，因为呢这个人太有名了啊，在17世纪的时候。那呢，我用他的一生作为呢一个例子。那我要把他的一生分作很多的段，跟今天的这个贫穷的财主的分段差不多，跟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无知的精明人一样，我们来配合一下。那的的确确在法国就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无知的人。他是一个最精明的人，却是无知人。他是个财主，却是什么？最贫穷的人。好，我们现在来看，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从防御性的来讲，我们来讲，你跟我千万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那呢，我们从20节我们来看一下，好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好，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字是重要的。第一个是个论断性的一句话，无知的人。哦，这个是论断性，这个你跟我千万不要讲人家是无知啊。我认得一个牧师，是个美国牧师。这个美国牧师我听过他很多的道，那他自己个人自己见证过的，他在他家里面，他的小孩子绝对什么话，其他话他可以讲了，绝对不能讲哪一个人无知两个字。他这个牧师跟他的儿子讲，女儿讲，他讲无知只有怎么样，神可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别的人讲无知。因为呢，有精明的无知人，有聪明的无知人，你 自己以为精明，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可能是一个无知的人，因此只有神有资格讲这句话，这是第一个评论性的话。第二个是个极有意义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哎呀，这两个问题，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在第二十节啊，无知人呐、啊，第二个，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好，无知这个字的原文呐、啊，很简单，原文呢、啊、就是领会 ，understanding， 领会，或在思想前面加一个 a 阿尔法。那这个希腊文呢，前面加个阿尔法就表示呢，完全否认后面的一段，所以说不，你前后面是领会，加一个阿尔法在前面就是不领会，无知是什么？不能领会东西的人，不能思想的人叫做无知。所以原文这个字就是说，思想领会，哎呀，我领会，领会前面加一个阿尔法，加一个 a。好吧，所以是这个字。好，我们看到的就是没有思想、没有领悟的人。好，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呢。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这个呢，我们叫答案。这个跟第一个有关系的，你跟你有没这个人有没有思想有关系的。有的人呢，赚了一生的钱是要留给他的小孩。对不对？那呢，有的人呢赚了一生的钱呢，那他认为自己不会死，他认为要预备自己用啊。所以呢，这个跟思想、跟心智有关系的。所以这一个第一句论断的话，跟第二句问题实在有连贯性的。好，就看你预备的，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可以代表出来你是无知的，你还是什么？凡是领会的，凡是聪明的人。好，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实在是个终结的问题。我们在这边讲一下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好吧？因此我们把背景，我们呢看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有背景啊，特别是比喻一定要有背景。好，我们看看这个背景，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那主耶稣正在教训门徒，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呢在这边一开始这边呢我们看到因此呢跟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都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的，跟前面都有关系的。特别你看到第四节啊，他讲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是他身体，我的朋友，那主耶稣不会乱叫人家朋友的啊。那前面呢，主耶稣是看到法利赛人呢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绝对不是耶稣的朋友，对不对？是耶稣的敌人，对不对？所以讲到我的朋友的时候，所以他是继续在跟门徒们教训门徒们。门徒们，主耶稣讲，你们虽然是我的仆人，我叫你们是朋友啊，但是呢，我们呢对主耶稣要尊敬啊，我们不要把主耶稣当作朋友啊。全本圣经中间呢，没有一个人把主耶稣或者把神当作朋友啊。今天二十一世纪呢，好像呢很 romantic 的把主耶稣当作朋友，这个是神学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圣经上是不正确的。他是神高高的在上。对不对？那甚至于呢，我的小孩子跟我呢，现在都大了哈，我三个女儿都大，我把他们呢当作是朋友，但是呢，他们不能以对待朋友的方法来对待我，跟呢师母，对不对？那虽然我们把他当作朋友来对待他，对不对？但是他们不能，只因为我们怎么圣经上有没有讲呢？儿女要把父母亲当作朋友的。没有，对不对？要怎么样尊荣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对不对？所以呢，连父母都没有这样的话呢，所以主耶稣基督，你不要把他的地位降高，他是高高的是神，不要把他一直当作叫基督恩友。这个歌虽然是老歌啊，但是不合神学思想。好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提醒一下，主耶稣可以叫我们是朋友。好，在这边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他正在讲什么，指着法利赛人教训门徒，指着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假冒为善。因此呢，主耶稣在讲将要来临的审判，就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要受到审判。那呢，认基督的重要性，就是说呢，他们呢。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以后会逼迫这些门徒，逼迫我的朋友们。主耶稣讲啊，你们逼迫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啊，应当怕是那个单单可以杀身体，不能够掌握你灵魂的，你不要怕。 啊，要怕那个什么，又能够杀身体，又能够掌握你灵魂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在这边，好，正在讲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听众中有一个人呢，刚他根本呢心里面没有在听到，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在那个地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叫他怎么听到的，对不对？他的问题就是他要分家产。分家产对他来讲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钱问题，因此呢，他就插入。这个人相当的像二十一世纪的人了 啊，相当的这个侵略性的，要插入。主耶稣正在讲到他要插入，要插入的时候，主耶稣就不愿意被他，他要叫主耶稣来帮他分家产，好像呢，好像审判官一样的。那主耶稣马上在这边就回了他一句话，大家，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啊，这个人插进来，一插进来呢，主耶稣就针对了上面继续下去这个教训呢，就主题稍微改了一下，但是呢，背景还是一样，将来临的审判，主题就改到财产这个地方，那就是说财产会使人在审判之日不合格。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人，有很多正在求学的人，你学位拿到之后，你现在年轻人很快马上拿到学位，找到好工作，马上买房子，小心财产，小心。因为呢，那会什么？那会使我们在审判之日不合格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背景。我们看到比喻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讲的读比喻的时候啊，第一个要找出那个高潮率，好在是扭转率，有一个扭转，好吧，有个扭转。那呢，第二个要找出什么呢？第二个要找出啊，这个里面的重点。这个重点，通常这个重点呢，我介绍一下，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可以呢，我的讲道的书里面，我不知道今天带来没有，专门有解释怎么解比喻啊。我们中间常常到麦当劳去吃汉堡，对不对？那个汉堡呢是两片面包中间的怎么样啊？中间一个牛肉，那牛肉对不对？那当然牛肉是值钱的，面包不值什么钱，对不对？所以只能说 where's beef， 所以讲这个肉很重要。那因此我们讲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把比喻当做什么呢？比喻当做啊，这个上面两块面包。上面两块面包呢，就是种瓜。这个比喻的一定在上在下，你找一定有两块面包在那个地方。中间夹的那块牛肉呢，那就是怎么样？扭转率，好吧？你把那个扭转率，因为你要找就是找牛找肉吃，对不对？我跟师母在这个在今年呢七月拿了一个月。好不容易呢申请了一个安息月，那我跟师母去法国，我们就去度假什么，我们很喜欢露营，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就是租一部车子，就是带这个帐篷呢到处走。那我们吃的当然很简单，因为呢到那边是花欧元的，很贵的，对不对？而且呢，即使呢要打一下牙祭呢，要这个一餐呢，随随便便一餐，他们沙拉很多很多，上来一餐呢也要个20块欧元呢，那吃不饱呢。那还是有时候到麦当劳呢去吃，到底是一块肉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回来之后呢减掉了十磅，所以呢这个肉很重要，对吧？记得比喻那个肉就是什么扭转率，如果比喻没有扭转，你跟我讲想讲道的时候用比喻的，没有扭转了几下就睡觉了，对不对？一定要有个扭转。那这个呢上下要找出来呢，一定有怎么样，有面包夹住这个，好吧？好，那这个上在哪里？就是十五节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十五节就是在这边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贪心，今天的问题就是贪心钱财。然后主耶稣还加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上面这块面包，下面这块面包在哪里啊，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下面这块面包再来，当然多半都在最后一节了，对不对？最后一节呢就是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一样，也是这样。 下面这片面包，对不对？好，这一放，好，那我们这个比喻呢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既然两片面包都有，这个中间的牛肉也有，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好的品尝，对不对？把这整个的比喻吃进去，好吧？吃进去又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你跟我中间很多的年轻人能够有生命的意义，过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我刚才讲了，对不对？我跟张教授认得很久了，那他的生命有价值，有价值，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传神的话语，而且他也喜乐这样做，对不对？那他呢，每天都是活在怎么样？活在一个热忱中间，为了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欢 ？J.I. Packer。20世纪的神学大师讲，这个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啊？我们的简明神学上面第69章，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讨神的喜欢。你如果能够像讨神的喜欢，那今天主的这个比喻啊，就这里面呢 这个精明的人呢就不会愚足了，不会无知的，对不对？这个财主就不会怎么贫穷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继续的看下去。好，我们看到比喻的重点，总瓜率就是15节加上21节。